今天呢，我来到你们中间来，讲到我选了一段的圣经，在那个继续，讲那个《使徒行传》。今天呢，我们在《使徒行传》的那个中心的那个部分，蛮重要的一章的那个圣经，也蛮长的一章的圣经。但是呢，你如果小心的去读，今天的那一段的圣经的话，你会发觉里面，它好像讲的东西里面，好像很多东西都讲两次，然后都在同一章的那个圣经里面。我们今天读的是那个《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今天呢，大概我们从第一节读到三十五节吧。对，我们今天读的这段圣经就是那个很出名的那个，你可以说是那个整个神的教会在这个地上的教会里面第一个应该说什么，就是那个整个教会的会议，那个耶路撒冷的会议，然后他们讨论的那个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原因是因为在教会里面刚刚耶稣来这个世界传福音的时候，新主的人里面很多都是那个犹太人，然后慢慢当那个福音从那个耶路撒冷传出去的时候，那个福音开始来到一些的外邦人里面，所以那个福音特别来离开了耶路撒冷来到那个安提阿的时候，很多的那个外邦人的信主。所以现在那个教会里面其实有一个问题他们需要解决的，就是如果有很多的外邦人加入那个教会信了耶稣以后，他们是否应该守摩西的律法，做摩西律法里面所要求的所有的东西。所以你来，我们今天来读这段的圣经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这个问题。通常我们来听那些的圣经的时候，特别我们来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来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还需不需要守神的那个律法，还是那个做了基督徒以后，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有一个去那个去天堂的那个火车票，我们就不需要再做什么特别的那个事情，我们坐在这等就可以了，因为我们无论做什么，神都原谅我们，我们无论做什么，我们都一定可以去天堂的。所以有一些时候变成另外一个的那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会发觉他讲到我们的救恩是那个恩典的那个结果，但是同时也讲到我们如果是在那个恩典里面生活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讲到那个规矩，一些的要求，满足神的那个一些的那个律法里面一些的律例。所以我们来读这段的圣经的时候，我们来学习这种的那个分辨的那个能力，怎么来分辨这个事情。我们先来念一遍蛮长的一段的那个圣经。这里讲到那个保罗已经完成了第一个传道的旅行，然后回到那个安提奥。就在安提奥这个地方，有一些的人从那个耶路撒冷跑到那个安提奥去跟他们辩论，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外邦人的问题。所以有这一段的那个故事。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第一节，这是神的话语。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门徒就定规照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于是召会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全说外邦人贵族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喜。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 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使徒和长老众会商议这事，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信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是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要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所和我们所不能负的轭放在门徒的颈上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基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们出了声，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塑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塑造建立起来，叫剩余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回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误会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可学。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序在各城有人全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22节，那时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拿巴同往安提奥去，所拣选的就是称呼巴萨巴的犹大和希拉，这两个人在弟兄中是做首领的，于是写信交付他们，内中说使徒和长老做长老的弟兄们，问安提奥、叙利亚、基利家外邦送弟兄的安。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扰扰你们，祸乱你们的心，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所以我们同信定义拣选几个人，差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哪里去，这二人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生命，我们就差了犹大和希拉，他们也要亲口述说这些事，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小的，就是禁戒偶像的误和学，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他们既奉了差遣，就下安提奥去，聚集众人，照付书信，众人念了，因为书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就用许多的话劝勉弟兄，坚固他们。住了这日子，弟兄们打发他们平平安安地回到差遣他们的人那里去。但保罗和巴拿巴仍住在安提奥，和许多别人一同教训人全主的道。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的话，也谢谢你在早期教会里面你所做的工作，以及福音今天可以来到这里，我们也领受这个道，可以明白你的话语。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今天求你给我们可以明白，知道你的心意，知道你的恩典，也知道你给我们的命令。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而求，阿们。信耶稣，我们应该就是信 好像我们信就准备上天堂，没有什么需要要求需要做，然后在那个教会里面，在我们平常的生活里面讲到那个要求，那个是需要的吗？就是如果有人来到教会里面，他来听我们所讲的信息，看到我们是基督徒，我们需要担心，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讲的太多那个要求的东西的话，对，是不是对他们是一种的那个吓跑了他们，他们不敢再来这个那个教会里面，那个会不会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来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大概从这里可以学到一点那个关于我们的信仰跟那个律法的一点的那个关系，然后也在这个关系里面，我们了解我们的福音的那个宝贵和那个好处的重点在哪里。所以如果你记得那个使徒行传的话，有28章的那个圣经，在那个14章里面，就是那个整本的那个使徒行传里面，中间的部分，来到中间的部分，那个福音已经传到那个小亚细亚，那个加拉太南部的加拉太那些的地方。然后呢，14节的最后，那个保罗跟那个巴拿巴已经完成了第一次的那个传道的旅行，然后回到那个安提柯。他们在那个无论在那个塞浦路斯或者在那个小亚细亚那边工作的时候，很多的那个外邦人信了耶稣，所以他们带着这个结果，带着这个信息就回到那个安提柯。就在这个时候，就有几个人从那个耶路撒冷跑到那个安提柯去，大概他看到那个他们听到那个福音传出去的时候，那个那个结果，但是他们开始有一点的那个问题，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如果有这么多的那个外邦人来信耶稣的话，他们在他们的那个平常的生活里面，他需不需要做多一点的那个事情，他需不需要好像那个外就是一个犹太人一样受割礼，然后守神的那个命令。所以在那个故事一开始的时候，那个问题就提了出来。第一节你会看到有几个人从那个犹太下来教训那个弟兄们，告诉他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意思是说，他将那个摩西的规条放在摩西的规条里面要求的东西放在那个得救之前，意思是说，你如果需要得救的话，你不需要先满足那个摩西的规条里面的那个要求，特别的就是那个割礼的东西。OK， 当然，其实那个不是他们唯一的单独的那个要求。其实，如果你继续读下去，在第5节，他另外再讲一次，那边就不只单单讲到那个割礼的问题。第5节，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然后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然后如果真的是遵守摩西的律法的话，我们今天就很麻烦，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的那个动物跟那个的那个场地，在星期天聚会的时候或者在那个我们聚会的时候来献祭，因为那个就是摩西律法里面的那个要求。但是那些的人开始的时候，他们看到那个福音传到那个外邦人里面的时候，那个就是他们需要面对的一个新的一个问题。所以他们解决的方法就是辩论。你会发觉他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没有等一个先知或者说有谁领受神的那个启示，然后来到他们当中告诉他们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你会发觉在整个那个过程里面，从那个第15章第1节到那个36节里面，那个整个过程里面，你会看到他们在辩论，在讨论，在看那个福音传出去的时候产生的那个结果，然后他们下一个定论。然后讨论的时候，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们不是那个 你会看到接待那些巴拿巴跟保罗的那些人是有些时候你会讲到那个是长老跟那个的使徒，但是你也会看到其实是整个教会一起走在一起来讨论这个事情，所以你会看见他们做这个那个工作的时候，不是单单一两个人，也不是单单一些有名望的比较地位高一点的人来处理这个事情，乃是很多的人走在一起来讨论这个的问题。还有就是他们特别要派一个团队从那个安提奥这个地方去那个耶路撒冷去讨论这个事情，然后他们来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来面对一个要求的问题，就是守不守那个摩西的律法的时候，他们另外一个考虑就是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特别在第三节你会看见那个保罗跟巴拿巴经过那些不同的地方的时候，特别他们从那个安提奥去那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中间会经过那个腓尼基跟那个撒玛利亚 Samaria 中间的时候，他们一边走一边来讲神在他们 生命里面做的工作，在那些的外邦人里面所做的工作，然后令到很多的那个弟兄姊妹都很那个高兴。有些时候我们在面对一些的新的信徒，他们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有一些时候我们会有类似的问题，原因是因为我们看到他们的那个信主，他们的喜乐，有一些时候我们也会了解，就是他们的生命里面，他们的行为方面，他们的一些的价值观上面，跟我们在教会里面好久的人有一点的不一样。有一些时候我们会问那些人是不是真的是信主的，但是在这段圣经里面有一点的是告诉我们，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问题有没有可能不是在他们身上，也不是在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里面，乃是那个问题在我们里面，我们的问题在哪里。问题就好像有一些时候好像一些的法利赛人一样，就是那个法利赛教门的人一样，就是我们让一个要求对于那个他们的那个他们那个行为方面外表上面的一些的表现，放在高于那个神在他们生命里面所已经做的工作，所以我们的焦点是放在他们做的好不好，但是我们有一些时候我们焦点不是放在神有没有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来工作，那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那个分别。我们怎么样来跟一些的那个弟兄姊妹来交往，我们觉得他讲的话做的事情有点好像不对劲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面对他。那段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来考虑这些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需要看广一点，特别我们需要了解神在这些的弟兄姊妹身上他们已经做的一些的事情。 well， 他们来到那个耶路撒冷，那个教会使徒跟长老都接待他们，彼得站起来就会那个保罗跟那个巴拿巴辩护，然后我们来看看他的那个辩护的那个内容，他的辩词里面的重点在哪里。那个彼得站起来讲话的时候，他告诉他们那个神在那些的外邦人中间所做的一些的事情，他讲到那个他自己的工作 OK， 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就是彼得这个人，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他讲到那个终点在哪里，在相信这个事情上面，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是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要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神把我们祖宗和所我们不能负的轭放在门徒的颈上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基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 你看到他的讲的一些的，他所讲的所有的话里面的一个特别的重点，就是他讲起来讲话好像保罗一样，重点在哪里？在那个恩典里面，在那个神的工作里面，在那个他们听了那个福音以后，他们信了，然后那个信的那个作用是什么？那个信第九节又接着是洁净了他们的信，然后有那个圣灵的，有圣灵赐给他们，好像我们一样。所以在保罗来看那个外邦人的那个工作的时候，他所看到的就是神在那批的人在他们的生命里面他所做的各样不同的那个工作，然后看到他们所有的那个成效跟他们自己的那个犹太人的信徒的那个结果，他的那个功效都是一样。所以他觉得如果是这个情况外表是这样的话，他不应该再分开那个外邦人的信徒，然后那个犹太人的信徒，好像有两种人在那个教会里面一样，也不需要说那个他们必须要变成犹太人以后他才可以来做那个基督徒。有一些时候我们来看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小心一点来判断我们的弟兄姊妹他们的那个属灵的那个情况。从神的眼中来看神在他们身上所做的一切的那个事情，这里讲得很清楚，如果我们相信我们得救是神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的话，我们也需要相信那个恩典会在那些的真信徒的心里面去有一个很大的那个运作。就是因为彼得站起来讲了那些的东西，所以那些的人结果就是十二节默默无声，不敢讲话，他们只去听那个保罗跟那个巴拿巴所讲的神怎么借助他们在外邦人当中所做的那个事情。好了，现在到那个雅各出场。雅各是谁？在《使徒行传》里面早一点的时候，我们会读到那个雅各被杀了，这里是另外一个雅各。被杀的那个雅各应该是那个耶稣的门徒雅各。现在这里那个第十三章那个雅各，那个是在耶路撒冷的长老，也是那个耶稣的弟弟，然后那个雅各也是后来写那个雅各书的那个的雅各。所以他怎么说，你会看见在十三节到那个二十一节里面，那个雅各听完那些人的见证，那个供词以后，他所做的那个判断，后来就变成一封的信，从他们中间写好，然后吩咐几个使徒带到那个安提柯去。所以你会看到那段圣经里面，我就刚才说，就是有很多重复的地方。那个雅各讲的话，也就是那封信里面所讲的话，那个就是那段圣经里面重复讲的地方。为什么他们为什么那个圣经里面有这样重复的一些的东西？我可以说那个可能就是在那个整个圣经的这个救恩历史里面，特别来到那个使徒行传的中间的那个部分，当那个福音开始传出去，传到那个外邦人的中间的时候，他们需要有一个证据来证明这个真是神的那个带领，然后他们不需要将那个割礼等等的那个要求架在那个重担架在那个外邦人的那个身上。所以这里按照那个犹太人的标准，他们有好几个重复的一个见证在这里告诉他们那个是真的，那个神真的是他的吩咐。那个不单只是，应该这样说，这里不单只是雅各自己那个个人的意见，乃是整个教会他们合起来的时候，他们都同意那个是神对他们的那个带领跟那个耶稣的教训。所以他这里怎么说，雅各看到什么事情，雅各怎么样来解释这次的事情。雅各说他来听那个西门诉说神的那个 眷顾外邦人。那个西门是谁？其实那个西门就是那个彼得，因为那个彼得有另外一名字，那个西门彼得，就是那个彼得。他讲到他那个神怎么样眷顾外邦人，然后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意思是说，神在外邦人中间拣选了一些的人，然后那些人会变成神自己的选民，好像犹太人一样。所以那个所谓的外邦人的信徒，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那些的外邦人信徒，现在与那个犹太人信耶稣那些的人，不是在属于两个不同的种族，两个不同的那个的民族，那是同属于一个种族的那些的人，也是在那个主耶稣主里面的那个神下面的那个选民。还有他讲到这个百姓被选出来的时候，其实这个在旧约里面讲过，那个在哪里讲了中先知的话，15节到那个大概17、18节，这里其实是阿摩斯书里面的一段的那个引出来的话，中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那个耶稣好，那个讲的好像神要再回来， OK， 那个是谁呢？对我们来说那个是耶稣，重新塑造大会倒塌的那个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塑造建立起来。然后对我们现在来读这段圣经的话，那个所谓大会的帐幕，不是单单讲到那个大会进入耶路撒冷以后他所建的那个所带的那个会幕，乃是那个是那个符号来代表那个神的选民。原因是因为在那个以色列国跟那个犹大国他们的那个历史发展里面，他们背叛了神以后，他们的国就失去了他们的在神面前的那个地位。现在先知告诉他们，在旧约里面告诉他们，神要再回来重建这个神的民族，然后按照雅各的了解，这个神的民族是谁，在哪里，就是在那些外邦人当中，从那些外邦人当中选出来，让那些人归入那个以色列的那个民族里面。所以这里他继续的说，就讲到重新建立起来，叫生于的人，就是凡听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那个就是为什么外邦人会加入那个神的子民那个群体里面的那个原因。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所以根据我的意见，不可难回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原因是因为他看见那些外邦人，就是他是外邦人，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割礼，他们没有行那些就约摩西律法里面的一些的某一些人要要求的那些的人，但是他们看到在那些人里面，他们信了耶稣以后，他们的表现，他们所得到从神得到的那个恩典，跟那个犹太的信徒是一样，但是虽然他们没有一些犹太人里面的一些的风俗所做的一些的事情，所以他的结果就是，他们就是同我们一样的一个国民的人，就是那个神的国度里面的那个公民。他的要求只有几个，有四个，那个在20节有四个东西，那个雅各说应该吩咐那些的外邦人不应该做的，那四个东西是什么？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从古以来，摩西在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面诵读。所以这里雅各会说，虽然这些人都是现在跟我们是同一个属于一个神的子民的团体里面的一分子，但是他们也应该注意有一些的事情，他们不应该做的。其实那个不应该做的事情，就跟我们中国人有些时候我们所做的一些的事情有直接的那个冲突。 特别我们是那个特别喜欢吃的那个民族，然后我们吃了，我不晓得你们中间有没有还在做这个事情，就是在吃的那个这动物跟那个我们会吃那个猪红跟那个鸡红那些的东西。我小的时候跟我喜欢跟妈妈去那个市场里面去买菜，我看到那个我不晓得那个大陆里面是不是这样，但是在香港的时候，他们如果要卖一些鹌鹑的时候，他不会好像那个鸡一样让那个鸡割开他的那个喉咙，然后流那个血出来。那个在那个市场里面，那个鹌鹑卖的时候，他是用那个醒来勒死他，然后将那个鹌鹑来卖给我们的。我不晓得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例子，我只想了这个。另外一个例子就是那个蛇的东西，中国人的饭菜里面，不小那个。如果你不小心的话，有一些那个火锅等等一些东西里面是有那个血猪红跟鸡红的那些的东西在里面。我尝试来解释那个东西，就是看到有没有可能我还可以吃那些东西。然后讲到那个圣经里面的吩咐，那个红的东西其实跟我们吃的那个猪红跟鸡红那个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那个是没有什么可能。原因是他这里的要求其实是从那个旧约来的，你知道那个旧约在哪里？旧约在那个利未记第十七章里面的一段的圣经，特别在那个利未记第十七章里面第十节到十四节吧，里面有的一些的话，为什么我们需要了解那个旧约的那个利未记十七章的那个教训？原因是因为在雅各的那个观念里面，现在那些外邦人已经跟那个犹太人是同一个民族的人，所以那个摩西的那个律法里面有一些的规条对那个外邦人来说还是适用的。如果你翻到那个利未记第十七章第十节开始你念的时候，你会发觉里面其实一早已经讲到那个在犹太人里面，那个特别给犹太人的律法里面是对那个外邦人也合用的。利未记十七章是这样说的，第十节，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吃什么食，我必向那吃食的人变脸，把他从民众剪除，因为我活物是的生命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你要生命，所以能赎罪。所以那个血在那个神的那个律法里面是有一个特别的那个功用，是用来赎罪，指向那个耶稣基督将来要在十字架上面所做的事情。所以如果它有那个特别的那个功能的话，这个不是我们所吃的那个的食物。所以这里在如果我们已经是归于那个从初期教会的角度来看，我们已经归于那个犹太人的民族里面所做的事情的话，我们不应该来吃这个东西。然后我找不到一个好的理由为什么我们可以来吃这个那个猪红跟那个鸡红的东西。那个当然是那个雅各给我们的那个要求跟一些的理由。在他们的角度来看，那个是因为我们已经是属于那个神的选民的一个部分。在我们的那个我们的那个思想里面，我们会想象的就是，如果我们的宗教，我们的那个信仰要吸引人的话，对人的要求越少越好，是不是？因为你的要求越来越多的话，你就吓跑了不晓得多少人。但是你来读那段的圣经的话，你会发觉他们那些的外邦人读到这封信的时候，他们的反应跟我们完全有一点思想上面很不一样。 22节到35节就是那封信里面的内容，然后他们的结果我不会去想详细的去讲，因为他们内容其实跟那个雅各所讲的话是差不多，但是我们可能重要是看到他们的反应。那个反应在哪里？那个在30节31节。好，保罗、巴拿巴带着信来到那个安提柯，将那个信交给了他们，他们将那个信念了，然后他们有这样的反应。30节，他们既奉了差遣，就下安提柯去聚集众人，照复书信，众人念了，因为信上安慰的话，都欢喜了。一个很特别的那个结果。我们读那个信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时候会将那个里面那个禁止我们做的事情放大，没有将那个神的那个安慰放大，因为我们觉得那个禁止那个规条那些东西对我们是很重要，这里的那个角度不一定是这样。这里找出他们欢喜的原因，只是因为他读到那封信，知道那封信不需要要求那些的外邦人去守所有这个摩西的律法，所以他们觉得很欢喜快乐。我们也应该是这样的那个想法。我们来到那个神的殿里面，我们来到那个主耶稣的那个福音里面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为了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得到的那个自由，然后那个耶稣的恩典，然后觉得那个快乐，还是我们的焦点放在那些神的要求，那些我们没办法做的一些的事情里面？所以这里给我们有一个很不同的一个角度来看，有些时候我们跟人来讲一些的事情，关于神禁止我们做的事情，我们有没有办法来跟人说这些的事情，然后跟他们讲的时候，其实那个是用来带他们离开他们自己的意愿，离开他们通常做事的方法，然后来到神面前来求神的恩惠，看到神给他们的那个旨意跟道路，然后给他们看到一个的那个闯开自由的那个的方向，他们可以在生活里面来经历那个恩典的神，那个是蛮重要的。在这里其实这段的圣经里面，其实是那个整个那个我可以说那个是那个《使徒行传》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那个一个转捩点。这个犹太那个耶路撒冷的那个会议给那个教会奠下了一个很重要的那个基础，也是因为这个基础，我们今天可以来到神面前来享用神给我们所有的东西，包括我们刚才所领受的那个主餐，那个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一些的恩典。也是因为这样，我们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高高兴兴的去守神给我们一些的那个命令。所以你来读这段的故事的时候，你会发觉我们得救是因为恩典跟那个神给我们的信心，但是所以我们得救不是因为那个律法主义，律法主义其实是那个教会里面的那个异端一个问题，但是我们守了那个相信的主耶稣以后，我们不代表我们就放弃了那个神对我们的要求，有一些神的要求耶稣讲得很清楚，我们需要去守，我们那个也是了解这些的要求是给我们有自由的一些的规条，以致我们可以享受神的给我们的那个恩典。所以我给这一段的那个圣经给你们，我们花一点时间去反省那个耶路撒冷会议里面所给我们的那些的教训跟那个规条。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没有将你的规条架在我们身上，你没有将所有的规条架在我们身上，你在我们的罪里面 我们还是在罪的时候，你已经告诉我们你爱我们，你也让你的儿子为我们的罪的缘故死在十字架上面，完全是你的恩典。我们相信也是因为你开了一条的路，打开了我们的心门，以致我们可以接受你。当我们也继续在这个世界里面生活的时候，当我们在面对弟兄姊妹的罪跟软弱，面对我们自己的软弱，面对孩子跟我们配偶的罪跟软弱的时候，我们求你也给我们有你的恩典来面对这些的事情，也给我们在你的要求里面享受你给我们的那个祝福跟那个也给我们看到在你的那个你的要求里面成长的时候是何等的那个喜乐。谢谢你给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跟信息，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字，阿门。